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眼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 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蒙哥你好。
你有没有听到我们新的片头音乐啊？
哎呀，刚才你欣赏了一段。
这个我们除了音乐换了之外呢，报幕也报了长了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除了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之外，还加了周六8点到9点、
啊、我们增加了周六版，
所以住在休顺的听众朋友星期六早一点起来，7点钟啊，如果你住在西南区7点15才听得见就是了，7点钟就有中文的节目，是光颜社制作的。那光颜社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晓得，他们制作心灵加油站，他们做很多关怀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节目呢风格跟我们很不同，而且不像我们在这边乱说话啊，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很早就可以起来收听。那他们做到8点钟，8点到9点是二山子主持的。这二山子他星期六他要换个名字，用他原来这个做节目的名字叫做魏阳。那这个星期六呢，我会跟他一起在他的节目里边聊聊，就和二山子吃个早茶啊，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礼拜五早点睡哈、啊，查经查完赶快回家睡觉，把闹钟拨到7点。
对，7点到8点，光颜色的。
8点该起来了，对。
对。
那以前你听中文台，听到8点，听到9点，哎，你要是赶不上了，就没有中文节目可以听了。可是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给休斯顿的听众朋友。
还有好消息？
九点以后啊、还有中文节目可以听。
九点之后还有什么中文节目？
哎，这个连姚记你都还不晓得，连小贝都还不知道。
哦，这是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对，听众朋友比二山子知道的还早。你要不要猜猜底下是什么节目？
啊、礼拜六嘛，应当是买东西的 shopping 的好时候了。是不是卖东西啊？大卖场？
不对，
不对啊！啊，我相信蒙哥，你要做推销的话，可能是相关的广播电台。
哎，你这个猜的还不错。你在国内的时候听不听短波收音机啊？
听，
尤其这个文革的时候啊，或者那时候外界消息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喜欢听一下短波收音机，因为可以听到外面的消息嘛。
没错，
听短波收音机，
我听到的第一句圣经话就是那个上面听来的。
哦，真的、
对
哪一句、
对马太福音当中，他们称为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什么叫马太效应？
对对对，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己所有的还要得去。
哦，这样子，所以那是你听到的第一句圣经的话。
对对对对，
那听懂了没有？
没听懂，我到后来上大学之后还问人家什么叫马太效应，我都不知道。
马太效应大概是那个传道人故意去讲的，是吧？
对对，
其实这不是个专有名词。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是吧？
对对，
这是主耶稣讲的话。那时候你听的那个是什么台呢？
那个香港的良友广播电台。
哦，香港的良友广播电台。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晓得良友益友台。
对，
那你说它是香港的，其实它是不是香港的？
哎，我现在稍微知道一点了，它不是香港的。
它不只是香港。
不止香港的，对。
它的发射台呢，现在是在菲律宾和塞班岛，但是他们最早开始广播呢是1945年从上海广播的，所以这个机构和中国的渊源可以说是很深很深。他们目前据我所知中文节目的制作就有7个录音室分布在世界各地。 在国内听到的节目呢，有一些是香港做的，有一些是北美做的，
对吧？那是远东广播电台，对吧？
对，从前叫做远东广播公司啊，那北美这个单位叫做中国福音事工部啊，在加州。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哎，这个休斯顿听众朋友挺有耳福的。以前
他们也搬到休斯顿来吗？
不是搬到休斯顿来
啊，
我们播到九点钟，九点以后啊会播他们的节目。
哦，那是好消息。嗯，
是啊。以前听短波收音机听不清楚，现在在这里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其实我拿这个问题问很多的学生，就是你在国内接触过基督没有？没有。圣经晓不晓得？不晓得啊。有没有朋友信主？没有。
没有。
你完全没听说过吗？他会跟你说，哦，我有的时候听收音机听的。
嗯，对。
那你现在尤其信主了，再听他们的节目会有一定的亲切感。
嗯，
他们的节目很多元化啊，有的是比较轻松的，有的是比较严肃的，有的是专门给基督徒听的，有的是给社会大众听的。
嗯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摆什么节目，可是从这个星期六开始呢，他们会在休斯顿播出他们的节目。哎，这个是挺好的事情，因为一向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支持远东广播公司，可是不知道他们所播的节目是什么。
对。
你听不见嘛。
在这听不到。嗯。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工作还是相当相当的对国内有很大的帮助。嗯。
哎，听说尤其是乡下。
对啊，对啊。
要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往往就是听收音机啊。
哦，他们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
嗯，
他们很多的信息，他们都是从广播电台上得到的。嗯，
我还听说有的小地方，他们家里边有个小小的聚会点，那个传道人就是收音机。
是啊，他们到定期聚会的时候，就按照那个广播的时间来聚会。
嗯、直到如今啊，尽管你科技在发达，网络在发达，良友益友台的广播啊，对国内教会的影响还是举足轻重。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对他们的帮助很难有几个方面能够赶得上或者超过良友益友电台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能够听见他们的节目啊，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哎，主如果感动你的话呢，我们劝你多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一下，并且每次听见呢就可以为他们为国内的教会祷告。
哎，蒙哥啊，你一向是不劝捐的。
这不是替自己劝捐，我们这个节目要是经济有困难，那我是最高兴了。
怎么呢？
哎，我就不用做了。
哦，我们可以回家休息了。嗯，
不是回家休息，我们九十九只羊的同工本来就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是是，嗯，
在接这个节目，你看看，大家都是团团转。要是主要我们下台一鞠躬的话，那我真的是很高兴啊。但是过去一年很感谢主的恩典了。我这个讲的有点酸溜溜的味道，是吧？主的恩典越多，我们就越忙。在远东这个良友益友这个不一样啊！我劝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真的尽量的去支持他们，因为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啊，有个坏习惯。
有什么坏习惯？
你说好听一点，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嗯，哦，你是说只管开支票，不管支票去哪里？
对。
嗯，
也不管着开出去之后呢，到底产生了什么效用？
嗯，
这个有一点像主耶稣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呢、啊，他把银子拿出来奉献奉献，然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他就不去关心啊，这是不好的啊。甚至很多的中国教会，哎，我讲这话恐怕又要得罪人了、啊，很多的中国教会也有这个坏习惯。我说他坏习惯不是说他不够好，而是怎么讲啊，真的是不够美。
嗯，
你看看我们最喜欢怎么样，能够在公告板上贴得漂漂亮亮，你看本教会支持的福音机构加上宣道士就这么十几二十个，哎，写起来琳琅满目，好不好？很
好。
好
啊，好啊，
对吧、嗯、可是这个支持是怎么支持法呢？所有一律，不管你是什么机构啊，一律一个月100块钱，
大家排排坐吃果果，每个人分一份。
对对对对对、嗯，那不是很好吗、嗯？
是啊，
那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了，他说你想想看，一个教会给100，十个教会就1000，100个教会一个月就10000，
对吧、啊？
哎，那挺够用的了，
嗯，
不错不错。可是你再问这个弟兄说有没有100个教会，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10个教会，我也不晓得。那你100块美金呢、啊？你用在一个宣道士的身上啊，看他在哪儿了、
嗯、
对吧，
嗯，哎，他在中国大陆还是还可以了。
你只要不要要求他每年返国述职就好。
对对对。
你一年支持他$1000，
嗯，
$1200好了。
嗯，
那你还要求他每年飞回来给你们报告一下，那不亏本吗？就这边多体谅体谅。但你如果用在个人身上，至少还是比较能够看得见。如果用在一般的机构，比如说一个文宣机构、一个杂志社啊，
嗯，
那这些你用在他身上也有一定的帮助，
也有一定的帮助。嗯，
对，
嗯。
不过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相当纳闷的，就是很多教会啊。他晓不晓得这个良友益友台对中国教会的贡献有多大？晓得
啊，
啊，有多重要也晓得。
嗯，
啊，愿不愿意支持？哦，愿意支持，
愿意，愿意，愿意。
一个月100块钱，可是他晓不晓得这100块钱在别的地方很有用？拿到良友益友台去啊，够他们干什么？姚记，你晓得吗？
够他们干什么？
嗯。
你问我都问住了，我也不知道供他们干什么。
据我侧面打听的结果，
嗯，
$100呢、啊，大概够他们播3到5分钟的播音。
哦，就这么短啊？
就这么短？
哦，$100数一数还要得数3分钟呢。嗯，
就是啊，你想想看，他们的发射台是在菲律宾，
嗯，
有非常强大的电力，
对、啊、对、啊，嗯，
费用是很贵的。尤其汽油在一涨，能源在一涨，那是很麻烦的。
嗯，
可是很多北美的中国教会不管这个事儿。哎，我已经给你我们每个月当给你的奉献了，对吧？
这话有点不好听。
真的是这样子吗？大家就是这个心态。你给良友益友台$100的支持，你就等于找了一个宣道士，一个月给他$1，就差不多这么算。
$1根本不管用呢。
如果这真是所谓寡妇的2个小钱，那没有问题。但是一般来讲，北美有拆船项目的教会，你把这么重要的广播机构跟其他所有的文宣与个人摆在一块儿，同等对待，排排坐吃果果，真的不妥当。这个话是我在替他们讲，不是他们要我讲啊。这个我们虽然跟他们的是有很好的友谊关系啊，但这些话绝对不是他们要我讲的，是我在这边替他们伸伸冤。
嗯
啊，所以我很高兴他们有这个机会啊，能够把节目直接让北美的听众听见。你听见不单会觉得很亲切，而且主如果感动你，你觉得说，哎呀，这些节目对家乡的人啊，无论是长他们的见识，让他们听一听基督徒的味道，或者是真的学到圣经，得到造就，传福音都很好。那我真的劝你，既然每周在休斯顿能够听见他们的节目啊，
嗯，
您愿意为主有金钱摆上的时候。对他们慷慨一点，
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嗯，
就你要帮助圣灵的感动呢，
嗯，
也至少10分钟吧，好吧？不要就
好好好
就帮他3分钟这个，
3分钟算零头，不好算了。嗯，要包他半个小时，
不错，从姚记开始。好了，这个话给我们扯远了。总之，礼拜六你可以从7点钟一直听到近中午，啊，那这个礼拜六就开始，所以听众朋友把闹钟拨好，把收音机对好，啊，早点起来，我相信您会挺有收获的。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到《创世纪》第37章。
对，刚才已经听我们的二山子，现在他名字太多了，听这个托马
是、啊、
魏阳二山子都是他的名字，那都还不是他的真名。
我想肯定不是他真名。
哎，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大家不用真名这件事情有意见的，
那怎么办呢？
哎，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听众朋友，请你稍微这个怎么讲，包容一下，
包容一下
哎，
多多包涵。嗯，
我们这些人传福音呐、啊。你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你要是用你的真名在做大众传播啊，那你名字一上了网，嘿嘿，无论你走到哪儿啊，别人要是要查你，从领事馆到公安局，一查就查到，你躲都没处躲、
嗯。
你走到哪儿，不但人家盯到哪儿，而且凡是跟你接触的人都受连累。
嗯，
所以我们。不用真名呢，是有他特别目的的，
给自己另外起一个名字。嗯，
对，请大家呢能够稍微包含一下，因为现在是这个传福音的非常时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啊，因为真的需要抓紧机会。可是，在做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们要驯良像什么，狡猾像什么，咱们在这就不多说了啊。好了、
嗯，
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创世纪》第37章，我是一直很想。 把这些圣经继续讲下去。但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贝啊，这个三天两头给我放假，对吧？
如今这小贝兄上哪去了？
他到台湾吃喜酒去了，
做喜酒吃啊，
坐台湾的这个子弹飞车去了，对吧？嘿，什么时候回来？何日君再来？我都不晓得。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创世纪写到这里啊，那个故事就不是一条线的发展了，而是多元化多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也不是一章两章就讲完了，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大手笔的导演，导演的这一个剧情很复杂的电影一样。所以除非听众朋友有一点圣经根基，要不然这个故事跟不上。
因为你看底下是交叉讲坏这个讲坏那个，
对呀，对呀，
交叉过来讲的。
你要是没有圣经根基，至少先拿本圣经。
要没有圣经怎么办？
没圣经当然还是老办法，
老办法。
打电话281-561-9747，
人家会送圣经给你。
对对对，我们去年送了好几十本的圣经在休斯顿，我相信这个应该还有很多人手上没圣经的。没圣经不要客气，打电话来，
我们一定会送给你。
我们在讲这些圣经的时候，您就可以照着读啊，就不会搞糊涂。
对，
你看刚才这一段呢，读下来呢，大致我想您有印象，可是光是人物的名字就有好多。
好几个名字。
对，您不是基督徒就不熟悉了。头一个人是个老人，是雅各。
这个人我们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对，雅各又叫以色列，圣经里有时候把他叫雅各，有时候把他叫以色列，讲的是同一个人。那这人是谁呢？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这时候他年纪相当大了，神已经把他带回到神应许给他祖先的这块地上。而且他来的是一大家子来，光是儿子就12个。
对啊。
姚静，你看见人口最多的，你亲自认识的是多少个孩子？
我认识的。9个还是几个？
真的。
嗯。
我们是不是认识的同一个人，那个美国人是吧？
那个。
是 Ferd Stafford。
我不是，我在国内见过。
你在国内见过，那现在这个不容易再见到了。
这现在很难见到了。
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住在 San Antonio 北边，他有10个孩子。
我10个孩子。那现在在美国也是很难见的。
他从前呢，在远东做宣道士的时候，我认识他。他那时候还不到10个孩子。
孙子辈的呢，10×10不叫100了。
还没有这么多，他们刚刚开始生了第一个孙子。他们家的人个儿都大，一字摆开照了一张相，做成圣诞卡寄给我。那我从来没有看一张圣诞卡是看反面比看正面还好看。
怎么是会看反面？
嘿，他反面把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写在上面。可有意思了。那一大家子啊，你替他发愁啊，到后来都养大了。
我都担心10个孩子名字会不会叫乱了。
他那10个孩子他管得特别好，常常有人请他们去做见证，在教会里面分享说怎么教养儿女。
是啊，
嘿，我这一两个我就管不好了。
他这10个怎么管呢？
据他说了，生到5个以上啊就没感觉了。
哦，这么说
越来越容易，
还要努力。
怎么讲呢？我亲眼看见了啊，他妈生了一个娃娃，这个大概是他们家的第9个。
啊，你看到的是都是第9个。
对，出门要穿鞋，那根本就没问题啊。
怎么了？
旁边4个大女儿，有的帮他抱娃娃，有的帮他拿包包，有的帮他穿鞋，这妈妈可舒服了。小孩吵根本就吵不到他。那几个大姐姐把他张罗得好好的。所以爸爸妈妈给宠坏了，就拼命生。
这大哥哥还有这么解释的。
大哥哥大姐姐呢有个小娃娃带，他们就开心。真是这样，真挺有意思。这一章圣经里面不一样。
不过我看雅各的儿子可没有这么乖呀。
是啊，而且他生一个女儿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生一个儿子。
哦，这么美。
这么厉害，一直不知道到了第几个这个秩序才乱掉。我们刚才念的这段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个特色是不太容易读出来的。这种属于小贝型的圣经亮光，姚静，你有没有读出来这段圣经啊？有什么特色？
我是赶不上小贝了。
我跟你讲，
嗯，
这段圣经里面呢，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对吧？
哎，倒也是，嗯，
这整张圣经一念到完呢，
嗯，
都是男人没有女人，
没错，嗯，
这么多男人在一起没有女人呐、啊，呵，那干的什么坏事都出来
了。哦，这样解释，嗯，
十二个儿子，照前面看只有一个女儿，
嗯，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吧？
这个姐姐在里边一乖呀、啊，做弟弟的那就听话，
就好一点，嗯，
哎，他会照顾小的，
嗯。
那这个地方不一样，哇，他这几个儿子那问题可大，
嗯，
我们看这个一家之主是雅各，带了十二个儿子，这里边呢又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儿子，就是约瑟，
约
瑟的英文就是 Joseph， 约瑟排行十一，
嗯，底下这一个弟弟，上面十个哥哥，
对，
嗯，
那在这张圣经里面，约瑟就变成一个非常凸显的角色。
是啊，刚才读了好多都是关于他的事情的。嗯，
对，以约瑟为中心呢，他和他父亲是一种关系，他和他的这些哥哥们又是另外一种关系。他父亲对他啊，圣经用了一个字啊，而且不断的用，他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爱约瑟还没有关系，还过于爱他的众子。
这个是不是有点偏爱？
这个当然是，
嗯，
因为你总是爱小的嘛。偏爱的原因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这个偏爱的证据呢，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嗯，
有颜色的衣服，
嗯，彩色的衣服，嗯。
那姚记，这个国内是什么时候开始穿有颜色的衣服？从前曾经有一阵子，大家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的，对吧？
清一色，就是没有花的。大概到了80年代吧，
嗯
嗯，70年代还不行，
彩衣就上街了。那你想想看，那个70年代、6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人穿了一件花不溜秋的衣服上街，
嗯，
那肯定是很招人注目的。
那当然啊，
那不但招人注目，恐怕还招人批斗。
那你要贴上，给你贴上标签的。嗯，
对了，那约瑟就是这个情况。本来他父亲爱他呢，可以说是一件隐藏的事儿。反正一群哥哥在外面为非作歹呢，他也没这么多时间管你。可是一旦穿上彩衣就不一样，他这个
显然要遭他哥哥的妒忌。嗯，
你每天可以看见的，这个就麻烦。
嗯，
所以除了父亲跟他这种爱的关系、偏爱的关系呢，圣经又出现另外一个词，就是形容约瑟的哥哥跟他的关系是什么。第四节说，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干什么？
就
恨约瑟，
嗯，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雅各造成的呢？
嘿，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讲
啊。好，
到了第十一节呢，约瑟把他的梦跟他的哥哥讲了之后呢，他的哥哥们就嫉妒他，至少已经有两种成分在里面了，一种是恨，
一种
是
嫉妒。嗯，
等着约瑟奉他父亲之命去看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的时候呢，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干什么呢？要害死他。
嗯，这个还是够厉害的，这些哥哥们
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
嗯，好凶残啊，
好凶残。
嗯，
那最后他们虽然没有杀他呢，可是把他卖了。他跟他哥哥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动词在这里，再复习一遍：恨他，嫉妒他，
嫉妒他，
同谋害死
他，
要杀他，最后把他卖了。
嗯、卖他，
呵，这没有一个是好事
儿。每一个词都是够厉害的，嗯，
对。那到底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哎，这些动词当中没有一个打他哎。
他们后来是把他衣服剥了，那、嗯、把他丢下坑的时候，肯定也是
也差不多
踢他两脚，对，顺便踢他两脚的。
嗯，
一切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这是不是雅各偏爱造成的呢？
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嗯，
对吧？可是年老生的孩子哪有不偏爱的？就像我跟你讲那个美国人的家庭，爸妈也总是偏爱最小的，哥哥姐姐跟着一起偏爱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那个，我看着他那个倒数第三的女儿，她叫 Rachel。嗯，哎呀，那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像这种100分的洋娃娃。她是美国人是这样，小的时候越小越漂亮，
嗯，
当然
很好看，很 cute。
对对对，
嗯，
那什么叫越小越漂亮呢？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不说了。 哦，不过他们真的是有这种100分的漂亮娃娃，
嗯，
对吧？金头发，蓝眼睛，笑眯眯的，也不怕生。哎呦，我就记得他那时候看到一个金鱼缸，他才会走路啊，他就把手放在后面扭个小屁股，他学那个金鱼走路，哥哥姐姐都在后面哈哈笑，大家拼命疼他。那不然爸妈疼他，每个人都疼他，偏爱不真的是问题啊。
嗯，照你这样偏爱还没事了、嗯、
没事，你只要跟着他一起偏爱就好了嘛。
嗯，可是往往你这个偏爱会造成怎么讲，因为注意力都到你的身上了，当然哥哥们会有点心里不开心。
所以我说嘛、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个偏爱不是唯一的原因。
嗯，
你爸爸妈妈爱小的、嗯、你也可以爱小的。
那是，
那爸爸看你爱小的，他既然这么偏爱小的，看见他哥哥爱小的，那他就怎么样啊，他肯定要报答他这个哥哥的。
嗯，对，
这是最简单的心理学，对吧？
嗯，
我家两个就是这样子，大的喜欢欺负小的，那大的要是想巴结我的话，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他对小的特好，那爸爸妈妈就高兴，哎呦你今天好乖，又给你买这个、
嗯、
又带你去弄那个。
嗯、
所以我说偏爱，尤其老人的偏爱，这个不是真正的问题，他之所以成为问题，肯定有别的原因在里边的。
嗯，那这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说他的原因是嫉妒，是恨。哎呀，我觉得哈，
嗯，
这里边可能有另外一个词啊，是我们大家常常忽略，然而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哦，还有其他的动词吗？
哦，有其他的动词啊。这个动词啊出现非常非常多次，我念给你听啊。
我真没有注意啊、嗯、
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嗯，
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呀、yeah, 这里边重复出现了一个动词，可能听众朋友还没有猜到是哪一个词。这个词不但是他们家一切问题的导火线，也是今天教会，尤其我们所接触到北美教会啊，之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哦，还有这么厉害。
哎，就这么厉害。因为有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年老的父亲偏爱最小的，没办法、
嗯、这个也是有点没办法。
对对、哎、弟兄姐妹处在一起，像他这些哥哥喜欢聚在一起，
对吧？
他们跟那个小弟弟处不来、嗯、也是没办法。
嗯
嗯，你嫉妒他就是嫉妒他嘛。
嗯，
你不能叫自己不嫉妒，是不是？你甚至嫉妒到恨他，那你就是恨他。可是什么事情会演变到这么厉害，最后要把他杀了，要把他卖了，那是和另外一个动词有100%的关系，而且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提示出来，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事情。
哦，那你快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动词。
我再念一遍啊。
嗯，
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哦，你说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那个说字儿是最最重要的。
嗯、
我们要是不懂得圣经的奥妙，我们会认为这是一句废话啊。我如果恨他，我当然不跟他说和睦的话。
是啊，是啊。嗯，
但是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他肯定有他的心意在里边。教会之间、家庭之间啊、肢体之间，你有各种各样的误会啊，或者有真实的问题，不是误会，这些误会在你心里面会引起一些情绪。
对吧？
这个情绪到这个情绪在什么关键问题上，或成为真实的问题，或是遭到化解，乃是在乎什么？
在于说，
在乎你说不说和睦的话。
可是我心里已经恨他了。
哎，诀窍就在这个地方啦。
哦，你说答案也在这里、嗯。
哎，这个就是解决的方式。而今天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们在很多地方，中国基督徒还蛮要求自己的。啊，
嗯，
比如说啊、美国教会啊，他们就是看球，
是
啊、连这个美国的收音机电台啊、这个 KCB 啊，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要批评啊，但是我确实觉得有一件事情有点莫名其妙。每天早上报天下大事的新闻，就报这么几句，那是当然是合情合理，可是还一定要报这几个球队啊，谁赢了谁输了？
天下大事怎么跟球 的比赛连在一起哈。
哎，这个就是他们的天下大事。一般的电台这样报了，我还觉得可以。那基督教的电台也是，球赛一定要报。
嗯，
这个球赛要报比报股票还不合理。
怎么了？
就是到底这干你什么事儿嘛？
是是、嗯。
可是美国人就是这个球赛好像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对我们来说实在不理解。嗯，
对。在这方面他们自律是一点都不严的，有的教会到了这种什么 Super Bowl 的时候，那牧师就讲，传道就讲了，好，今天下午我们聚会早一点结束，大家一起留在教会看大电视塔看球，就这么搞了。
我听说是有。
那你在中国教会要这么弄，肯定啊被弟兄姐妹批评的，对不对？
那是。
可是美国人呢又有一些的方面呢比我们有修养。怎么讲呢，中国人在看球这方面呢，虽然很多弟兄姐妹也喜欢看球，但至少还没有到了一个觉得看球是天经地义基督徒的本分这种思想都出来了。我们有的事情呢却有一些相当偏差的态度，就是说当我们不跟弟兄姐妹说和睦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还给自己挂上一个造反有理出师有名的高帽子。
嗯，
他说我是向弟兄姐妹坦诚，既然都是肢体，既然都是主里面，我们有话就直说。
嗯，
我心里面不隐藏什么，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
嗯，我是直肠子。嗯，
哎，我得问你，主耶稣是不是这样直肠子？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彼此对待，可以这样彼此说话？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没听出来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啊，你有好多好多的说法啊。你心里面有恨，你心里面有气，你心里面觉得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是一个反应，这是一个肉体的反应，对不对？
嗯嗯。
你说话的时候，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到底要该怎么说？哎，怎么表达？
或者说，你到底是在把这个不舒服说出来，把这个恨说出来，嫉妒说出来，还是呢，用和睦的话把你自己的理解与体会说出来，把你所看见事情的真相很冷静很客观很和睦的说出来，这绝对是两回事啊。
那你要不要逼着一股气就不说呢？
那个就叫做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但有时候我们一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常常听人讲，我是刀子口豆腐心呐、啊。
这些都是我们给自己戴的高帽子。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那照这样讲的话，就是刀子口也是刀子心。
你要是刀子口，你肯定是刀子心。
嗯，
那你越这样想，你越看这句话是越有道理。他们恨约瑟，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说和睦的话有什么重要？什么叫做和睦的话？什么叫做我恨你，可是我与你说和睦的话？是说他在说假话吗？
嗯，当然不能是说假话吧。
那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基本上应该是说，我知道我在恨你，我也不喜欢我这样恨你，因而我向你寻求和睦，并且我在与你来往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小心，我不让我的恨胜过了我，不让我的恨从我的舌头上出来，不让我的恨充满在我心里面，
让我的恨失去我的失去我该有的表现。
对，反而就像新约里面教导我们的，言语中常常带着和气，
嗯，
好像掺了盐的，
嗯，
他说回答，哎，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怎么讲是最重要的。你讲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再说啊。这个诀窍在于什么地方呢？你心里面对这个弟兄不高兴，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你可以讲，但是你到底讲什么？你是讲这件事情呢，还是讲你心里面觉得的那个不公平？你是讲这个弟兄得罪你的地方，还是讲你心里头的不高兴？这个天差地。
嗯，
容我这样讲一句直话，咱们中国弟兄在这件事情上是最没有学习的，很多老基督徒一点见识都没有。你说北美中国教会问题出在哪里？来到北美，不管是从台港的背景，从中国大陆的背景，不管是把你拜偶像的那些历史，或者是无神论的历史能够抛掉，能够礼拜五礼拜天到教会来，能够家里的草不割不出去玩，在这里跟你开执事会，没有一个不是真心爱主的。
没错，
对不对？ 他干嘛了？
不爱主就不来了。嗯，
对，你爱主归爱主啊，可是你对于另外一个弟兄的爱主，你就心怀不平，你就是恨，你就是有种种复杂的情感，那个都是难以避免的，这肯定嘛，两个人两个心两个肠子嘛，是吧？
嗯，
两个环境，再加上现在大家从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来，可是当我们彼此之间有冲突，觉得意见不一样，甚至觉得我受伤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再说，我们实在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开一门课，就是基督徒怎么彼此来往。
嗯，怎么说话？
现在很多的传道人、执事、长老，连这个101的课程都还没毕业，到底该说什么不说什么他都不晓得。他讲事情的时候，他第一讲是我生气，第一讲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没道理。
嗯，
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怒气摆在一边。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当你还不高兴的时候，当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个冲撞的灵，你想讲冲撞的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戴高帽子，说我是个直肠子。
但反而是说怎么把自己的怒气跟事实能够分开。
我也不在乎你是个直肠子，
嗯，
我在乎你把那个听你话的弟兄摆在你这个肠子的哪一头，对吧？你肠子直，你又把弟兄摆在那个上厕所的那一头，
这话说很难听呐、啊嗯。
这真是这样，你在讲你直肠子，你到底什么意思？
嗯，
肚子里的东西都是臭的，
嗯，没好
东西，没人叫你去藏，嗯、没人叫你去作假。可是家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是拿来给你糟蹋的。你觉得人家不看重你，当你这样讲话充满了怒气来说话的时候，你又看重别人了吗？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说和睦的话，那别人再错啊，也没有你这个错更可怕。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是你自己应该处理好的，你不要拿弟兄来出气，你不要一开口就是指责弟兄，
对吧？而且我们往往是开口的时候啊，对于我们指责的东西是非常有把握、嗯、而且我们自己心当中常常很得意的，我指责是非常准确的。
对、嗯、换句话说，你在心里面已经是酝酿了好多天的臭东西，
嗯，
甚至好多年的臭东西，你现在就把这个臭东西啊原味原样拿出来往弟兄姐妹头上一倒，你说我这个人是坦诚真诚、
嗯、
是不是啊？
真诚是谈不上。
这个叫做没见识、
嗯、
这个叫做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嗯、不管你心里面怎么对某一个传道人、某一位长老、某一位弟兄，或者你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配偶有看法，
嗯，
因此你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这项严重的罪啊，会使得那个臭东西在你里面越来越臭。
就是双方就开始抛那些搁在里面的东西，
对，
彼此一抛的时候，
抛头颅洒热血，对对对对对，他会让你从恨他、嫉妒他到杀他、害他、卖他，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即或你没有沦落到那个地步啊，仍然教会里面本来所剩下的一点点香气啊，就被你这种冲撞的灵、愤怒的话弄成满屋子臭气。你自己是出了气了，你自己是骂人骂得痛快，还给自己高帽子戴，你却不晓得啊，年幼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之所以离开这个教会、不来这个教会，不是因为那某某人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你不懂得说和睦的话，满口臭话。不过当然我们得进一步的说明啊，说和睦的话不是说假话，
嗯，
不如我们实际用小贝的话沙盘推演一下。假如你是约瑟的哥哥，我是约瑟，
嗯，
你现在看见我们的老父亲爱我过于爱你，
嗯，
你心里面觉得恨得牙痒痒的，你觉得很不平，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从说话的角度来讲，你应该说一些什么话？
嘿，你有这个漂亮衣服哈，嗯，你好得意啊。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用和睦的话把这个危机化解掉？
嗯，这个我们还真的要做点学习。
这个叫做发怨言的艺术。以后咱们还有很多的机会讲啊。没有人怪你心里面有埋怨， 可是这个埋怨变成话，它可以定你的罪的。不是说有埋怨不要说，而是你得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埋怨正确的表达出来，怎么样把你的不明白，把你的委屈正确的表达出来，而不是表达出你的怒气，你的不平，你的恨，你的嫉妒。比如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化解这个危机？你不可能叫你的老父亲不偏爱那个约瑟，是吧？是他最爱的拉结所生的。约瑟是个乖孩子，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这优点可多了。
没错，
你们通通不像话。
约瑟自己表现得相当不错。
对，你们通通是杀人放火的一群人，他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对，
就跟他爸爸打小报告，你没办法叫弟弟不打哥哥的小报告，天下没有这种弟弟。你四个女儿，你小的女儿会不会打？
对，我还没说话呢，我的小女儿已经拿了筷子来了。
我们那个童工 Kim 的两个小孩，他那个小女儿不久之前还不会讲话，还不会走路，好像一下子他现在什么都会了。
嗯，
那天他妈跟他大女儿警告说：“你再不乖，我要打你了。”小女儿在旁边马上接了：“妈，我去拿棍子。”可把他姐姐气坏了。这种事情是你没办法改变的。
对。
那你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是不是有和睦的话出来，使得这些问题，使得这些危机得到化解？
应该会有的。
所谓和睦的话，又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想那种讲好话，
虚伪的话，
对，粉饰太平的话，而是你应该去找你的老爸爸，跟他说：“爹，你老是这么偏爱弟弟，我心里面都不痛快了。”这个叫和睦的话。变成怨言是怎么讲的？我这个大儿子在你心里面还有没有地位？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了？你为什么这样偏爱弟弟？你就是不喜欢我们，你就是个偏心的老头，
从来都不喜欢我们。
对，你应该在你觉得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把你这个不舒服很坦诚地告诉你的父亲，那不是把那个不舒服用不舒服的话交动出来，而是把这个现象用和睦的话讲出来。
用合适的话。
合适的话是挺好的。你这么一讲，你的气也就少了一半。对不对？
父亲也能够听得进去。
对嘛。你这个哥哥看见父亲这么疼弟弟，就自己对弟弟产生一些想欺负他的念头。假如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可以去跟他道歉。你道歉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解释。我真的是很软弱，我看见好像你都得到比较好的待遇，我就有点嫉妒，而且我甚至对你心里面有一点恨意，求你原谅我。这时候你是把你的实情讲给他听，可是你不是把你的恨讲给他听，因为你在讲的时候已经得胜了，你胜过了你的不舒服，而不是让你的不舒服胜过了你。你如果胜过你心里的不平，那出来的话就是和睦的话。如果你心中的不平，心中的恨与嫉妒胜过了你的舌头，那出来的话就是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比不说问题还要严重多多。你不说以前呢，其实你对他有点不舒服，不会变成教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一旦这个话被你释放出来，这个毒气要充满这个屋子的时候，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没错。
对不对？这些和睦的话在适合的时候要是能够出来，那个危机就不见了。
对，双方更能够很坦诚的交往，反而会加深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今天在这里听我们讲的听众朋友，假如你是基督徒，假如你在北美的教会待了很多年，我请你回头想一下啊，教会里边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那个争执啊，大家都是爱主，对不对？传道人也爱主，信徒也爱主，长执会每个都爱主，可是怎么会到最后争吵的这么厉害，这么难听，这么难看？当然我们世外桃源是专门在那边揭锅底哈，好像我们不怕人家知道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一样的。教会里真的有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才真成为问题，乃是在于他们怎么讲话。
那我也需要讲一下，你对一个人有意见啊，明明心里有恨或者有意见，你就是不说，这也不等于你是在说和睦的话。
所以这里所定罪他们的事情就是不与他们说和睦的话。 这不说就不是说和睦的话，你讲的一点都不错。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答案在于我们要学怎么不单是把你的直肠子绞通出去，心里面不要藏事情，并且要用和睦的话讲出去，
甚至新月讲总要追求和睦，彼此要和睦，对吧？尤其我们大陆的这些信主的人啊，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很多的习惯，
不只是大陆的，都一样。
不像在国内
接兄弟，
对的，接兄弟，接兄弟。那我们在国内也是可以常常看到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方式的不同，有习惯的不同，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伤害，这是难免的哈。铁跟铁相爱，还能磨出刃来，对吧？那我们两个罪人在一起，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以后啊，该怎么去解决啊？
对呀，
你去看，有些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说和睦的话，
或者说怎么样使得那个已经存在的危机得到化解，
对吧？有的呢，就干脆就是说，我就压在心里就不说。
对,
对，
绝对是笨方法，你完全不明白肉体的可怕。
对，往往这个东西啊，越是不说啊，越是压在那个直肠子里面啊，就会变得越来越深的味道。
而且100%肯定有一天一定会蹦出来的。
没错，压力太大了，肯定要出来的。
圣经说，你心里面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面还没有充满，你可以压，可是总有充满的一天。充满的时候，口一定出来。
对，
那怎么办？你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学习，要知道怎么说和睦的话。
没错
啊，怎么用和睦的言语、和睦的态度，把你们中间的问题好好谈出来讲。绝对不是表示说人家骂他、人家欺负他，他心里面不会痛；也不是表示他天生就不会误会别人。而是他很知道怎么保守自己的心。当他看见心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又知道怎么样用和睦的话把这心里面的垃圾给你好好的处理掉。这个是解决教会危机，让教会不再重蹈覆辙，一次一次掉到不愉快境况里面，一个非学不可的技术。
其实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的地方啊，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分裂，往往不是因为那个事的原因，而是因为说话的原因，
那个话的
造成的。
那个话一出来就把问题讲绝了，
对，越讲越问题越大，越讲问题越多。
因为你第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说他的事情，他在说他心里面的恨，他心里面的不平，他的不满，通通在那个话里面出来。
没错，
这个一出来，别人就有反应。那这个
反
应
的时候，
反应
那是更加的厉害。
对，讲到后来就讲不清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咱们得停在这里。
我们这一章还是没有往下走太多。
讲了一句。
不过这一句确实是叫我们应当是受用无穷的。若是我们能够领会得到的话。
请听众朋友好好想一想啊，无论你是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家庭里，或者在教会里，有没有一个现象在你所处的环境之中，尤其有没有一个毛病在你身上，就是你因为某种的原因，可能不到那个恨的程度，总之呢，你不愿、不想、也不肯去说和睦的话，用和睦的言语、和睦的态度去与当事人说话。
没错，用合适的话语去跟别人讲话。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但是往后的圣经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可以让你回头反省一下。如果当初他的哥哥能够对他说和睦的话，那很多事情也许不会这样发生，
对
吧？空谈无益啊，
回家练习练习。
对对对对对，想想用和睦的话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同事、和你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聊一聊。不过你得注意啊，你讲和睦的话，人家不见得跟你讲和睦的话。万一人家不跟你讲和睦的话，你说你怎么办？
那还是你要讲和睦的话。
没错，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81-5-5-5-5 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